上周我在上海参加一个时尚活动，人群中看到一个非常时髦的年轻男子亲密地挽着一个比他更时髦的头发花白的老阿姨。这年轻男子穿着亮黄的西服夹克，老阿姨披着普罗旺斯紫色的麂皮大衣。那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就是两周前刚去巴黎走完时装秀的秦慧兰阿姨和她的儿子黄未来。
大约一个月前，来自柳州的70岁退休医生时尚博主秦阿姨被 miumiu 总部邀请为品牌在2024秋冬巴黎时装周上走秀。这不仅是 miumiu 历史上第一次请如此高龄的素人模特走秀，也是我印象中巴黎时装周历史上第一次请一个如此高龄的亚洲面孔的素人模特走秀。
于是秦阿姨独自一人前往巴黎，人生中第一次走上 T 台，就走上了巴黎时装周的秀场。她的走秀大获成功， Miuccia Prada 女士本人也给予盛赞。然后秦阿姨就彻底火了，两周涨了10000多粉丝，国外各版本的时尚大刊 W、 Cosmopolitan、 Vanity Fair 等等争相报道。然后国内呢，从央视到各大媒体的采访也都排满了日程。这时候我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的播客节目非常机缘巧合，赶在了国内所有节目之前第一个在秦阿姨的家中采访了他们一家人。
对了，秦阿姨的账号最早是因为一个叫做一天穿儿子一件衣服的栏目火的，她最早穿的全是儿子的衣服，造型和摄影也都是她儿子做的，因此甚至有人认为是她儿子帮她运作的账号。所以这次我们特意采访了她俩，看看70岁的时尚博主走红和走秀巴黎背后的真实故事。
阿姨真不怕吗？
我都见200人，哎呦，那个手机啊什么都对着我的摄像头，都对着我，所以我都镇定下来，镇定下来。
你怎么镇定下来？
要走好自己的路，
走好自己的路。
怎么镇定下来？
我自己想，那么多人看，我尽量不能出问题。如果半路跌倒怎么办？一定要好好的提醒这个脑，不能出差错啊。在这个时候出差错就不好看，所以我都要经常的提醒自己。
紧不紧张，阿姨？
我这个紧张呢，紧张，但是我时刻都要提醒自己啊。都心里面这样，一定要镇定，一定要镇定，给自己加油。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看秀都是会拿着手机疯狂拍的，然后还有各种闪光灯，本身秀场的光线也有灯光的设计嘛，
很多。
所以你站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感觉眼睛都会被晃瞎的呀，在 T 台上的时候。
而且我当时我告诉他，我走之前一个晚上我说，你会不会紧张？我说因为明天是世界上最时尚的那一波人，你知道吧，最时尚的那种博主也好或者是编辑也好，都是最顶尖的，全坐着在看。我说你一定要加油。我都会紧张，我因为我这次没去，我就是通过手机看直播的。哇，我一直在看，快出来了吗，快出来了吗，哇，很紧张的，真的。
你们之前那个要彩排吗？对吧？
那个我一走过去，他的一把把的脚都往我的脚都，我眼睛一往底下看，全部都脚都满去，我都怕。
脚都什么了？没听明白，脚什么了？
他说他走过去的时候，所有人的脚都就放在那贴得很近。我妈就有时候眼睛瞟了一眼，就看到这么多脚，她都很紧张。
你为什么看到的是大家的脚，不是那个你是一往下看的？
就有时候眼睛往下瞟一瞟，就斜一斜一看，都是往很多脚。
哦，就是头排那些脚是吗？
对，头排第一排的。
哦，哇，好有趣啊。
这么多的脚他就。
但我看阿姨的那个眼神，走秀的眼神非常坚定啊，非常直直的往前，
非常坚定，
就是感觉非常专业素养非常好，就是超模的那种眼神。超模其实很需要靠眼神和排场，然后就是他那个走路的那个姿势嘛，
气场，
肩膀不能动，身体上半身得非常稳，然后眼神得非常稳，这几个阿姨都完全做到了。这是提前有训练过吗？
没有
他们都不是没有训练你吗？
可能呢，他是在专业有关，因为当你上班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呢跟那个医师去配合去做手术，那你可能要全神贯注的吧，不能丝毫的分心、
哦、
可能跟这个职业给他带来了一些影
响、啊、医生对专注度尤其要做外科手术啊什么的、专注要求很高。
嗯，你有时候有几个医师做做手术，你分心的时候 就完了啊，所以这点对他也有点影响。
我还以为一定会有一些人到现场去训练一下阿姨怎么走台步啊和眼神啊什么的。
他流程是这样子的，那天早上五号的早上他们10点钟就到了，就去彩排，彩排完了之后大概就2小时左右，2小时之后就去化妆了，化完妆就等着出场了，所以其实彩排也就2个小时，就走一圈，走两圈或者走三圈还是走两圈，
就我才得走一圈，
他就走了一圈，
就走了一圈
啊，因为我
而且他还跟丢了，
嗯，跟丢了，
跟丢了
是怎么
跟丢了，到时候讲呢，那你就走一圈就算了，
嗯，你就走一圈吧，反正跟着人走吧。
他不是都会那个后台有一个导演一样的，然后让你出发，你就出
发了呀。对对对，是是是，但彩排的时候跟丢了，但还好走的时候没跟丢。
就是你出发之前，那导演会说走嘛，然后你就往前走。
他就说你主要你跟得上别人都不会跟丢，我这29号。
您是29号、
哦，
嗯，那他们前面的那个模特的步子很快啊，他们
那你就要
腿那么长，
你就要赶上。
能跟得上吗？
所以你都要走向我走那个步伐才赶得上。
对，因为我看你走很快，
你如果你走慢一点你就赶不上。
对对对，而且会打乱，如果你走得慢会打乱所有人的节奏，因为他们都是按照顺序来，然后互相之间的那个距离是固定的，
包括音乐那些。
对，
音乐的踩点
你必须走那个脚步，那么昂走国步，你不走昂走国步那个步伐，你就是挨那个丢了，
就走丢了，
就丢了，就会影响后面的人。
你等你走完下到后台的时候，大家是都给你鼓掌吗？什么反应？
哎呦，大把人家都给我鼓掌，又都是生母子，但是秦阿姨真是厉害啊！哥哥他们不懂得讲什么话，就是懂得这样，个个都这样。
哇，那是不是很感动？
很感
动，
很
激动吧？
真的，其实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他，他就说他很感动这一幕。他说你不知道，很多人拥抱，因为可能老外们都喜欢拥抱那种，都直接抱过来啊！就他说真的非常友好这一幕。
嗯，
拥抱
真的是超越语言的。我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会想，就是如果我要到现场，我也会很想抱他。就是如果我妈妈也能有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很好。
对对对，
他们说秦阿姨，因为你不是专业那个模特，今天你都能直接都发挥临场发挥作用，他们都感动。
他们觉得秦阿姨虽然不是专业模特，但是现场的表现完全不逊于专业模特，包括她的气场，对吧？
我都根据他的那个音乐步伐，我自己想根据音乐不会错，我心里面想我一定要跟到他的音乐走啊，他的节奏的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的走。
那走的时候，秦阿姨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呀？
最难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弯角那个地方，
转弯，
转弯。
转弯为什么难？是因为转弯节奏会慢下来吗？脚步会慢下来？
嗯，把这个转弯，这个脚步也不能乱，转弯的照样这样过去，一定要在要坚持转弯也不能乱，心里面想，照样走过去。
真正走秀的过程，因为一场秀也就10来分钟，所以秦阿姨走真正出来走，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对不对？
他走出来我觉得也蛮长，因为他三个走道，然后你走这个中间这个走道，然后又到第一个走道，然后又在中间走过第三走道，然后你就下楼梯了，下一楼去，然后又从一楼游回来排队又再走一次，走两次。
对，因为最后有一个要所有的人再集体走一场。对，
他刚才他的意思，他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他有三个路，三条道，然后他要绕着 S 型那样子走完三条道了之后下到一楼，然后最后从一楼又上来重新再走一次。
那个当时的衣服是怎么选的？
衣服是他们选的，
他们选的，
就是、他们安排每个模特一套的。
那个衣服阿姨穿很好看，
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有立体花的都很好看，我可能比较喜欢这些有这种立体呀、立体花的重工那样子。
对，我也喜欢，而且他的那个廓形很适合。
对对对，我觉得男生穿也可以，那廓形就很硬板。
我刚去那天试装的时候啊，这件衣服是没有花的，没有花的，然后袖子也长的，也蛮宽的这件衣服，然后人家都全部的都试装完了，试装都完了，他就叫我穿在哪，穿这件衣服就站立在哪里，然后他们几个人都拿别针啊，拿那个钩针来，
钩针，
这鞋就开在哪里钩，就把那个花一下子都把它扣完给我。那个晚上他们就加班的缝好，第二天我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又加班把这个袖子改短。
所以第一先彩排的时候，我刚才听的钱阿姨听大概听明白，就钱阿姨说就是刚彩排的时候实际上那个衣服上面是没有重工的那些花、
不是，彩排是五号、
彩排是五号，
试装是四号、
试装的时候
是前一天，试装的那天下午他去到那里其实只是一件普通的一件灰色大衣，
对，
然后当时是所有人都在试装，然后后来所有人其实可能试装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模特嘛其实他们很容易试装的，高度啊身高啊身材都差不多，然后我妈这件呢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然后试完了之后基本上所有人都撤了，就我妈留在那里留了特别晚，因为后来他们决定要重新再改衣服的版型袖长，然后包括 后来上面的珠花，他们觉得可能要更添加一些珠花比较更适合一些，然后 后来就重新添加了每一颗花，现场直接缝的，所以就缝了特别久，缝了两个多小时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好看，加上那个珠花，
对，
喵喵也蛮厉害的，
哦，装上去啊，全部这些要那钩针啊，那个针都摸扎对吧的，啊，都不是，
是不是比较重啊？那件衣服重不重？
重啊，好重吧。这件衣服好重，本来都有厚厚的衣服，然后又加上那么多的花，那个真花。
而且我看在走秀的时候，秦阿姨穿的是那种小猫跟嘛，还是有一点跟的。当时怕不怕摔倒啊？
那个跟也不算高，但是呢，小小的一个跟，细细的。但是呢，我自己提醒自己的，我要注意，要注意。所以走路都是好像都有一步一个脚印一样，就怕跌了，怕摔倒，所以我走路就是有脚步声，
有脚步声，
怕，
你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
因为我怕它滑倒啊，滑。
就是你当时在音乐里也能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吗？
因为我怕那个脚步不稳也摔倒。
当时走完有没有觉得好快啊？这么快就走完了？
走完了，反正我觉得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多长。
对，
你知道我看那个网友们用的一些词来形容当时阿姨走秀的那个状态，有说很自信啊，很挺拔呀，很酷啊，然后很沉稳，很稳。然后我还很喜欢一个词，就是它有一种冷峻感，冷峻
是的，
像医生手术刀一样的那种，像上战场一样的那种，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的那种，然后肯定是不笑的，对吧？他们不让你笑吗？还是阿姨平时走路也不会笑？
我自己工作的自己不要笑，因为你一笑了，你袖这个袖就完了，你做的不大好了。一笑了就不行了，就走路都不得快了，就影响后面。
为什么你当时会想到说不要笑？因为其实是对的，因为不要笑肯定是对的。你看模特都不笑嘛，不笑就显得酷。
因为他之前有看过秀，他说别人怎么都不笑。
我看过好多好多的那个杂志啊，里面、杂志里面走秀没有谁来笑，我都模仿他们。
哦，所以你其实阿姨其实知道这样的一种时装秀她想让模特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能就阿姨是感觉出来
她可能看到别人走秀怎么都是这样的，她有问过我，她说
啊
她他们都不笑吗？
对，
我说
你怎么说，
我就说模特都不笑，走秀都不笑的，我就说模特走秀都不笑，她可能心里面有记住这一点，所以她也可能也尽量控制自己，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笑，因为可能身边人怎么都不笑，你就会那我就也不笑吧，对吧？
所以一不笑那个妈妈的慈祥感就没有了，就有一种冷峻感啊，真的很酷。
因为我看过人家走秀没有谁笑过，
因为 我刚才我跟你说过了，我喜欢建筑的对吧，
对，
我是做这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是不懂时装的，就最早的时候我可能读中学的时候我喜欢看建筑，看完建筑了之后我就会发现秀场的建筑特别好看，因为他们会根据每一季的服装还有主题来改变整个秀场的，每个品牌都每个秀场每一季的一个故事或者怎样，所以他们的秀场也会跟着改变，变得非常好看，所以我就开始喜欢看秀场的建筑，才开始看的时装，所以我接触了可能比较早一些，所以我就看到其实真的像 Prada 和 Miu Miu 这些选角的话是选得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的，嗯嗯，
素人走秀真的是从来没有过，而且还是一个70岁的奶奶，然后还是一个中国人，真的就特别长脸，觉得。
对，因为那个在我看秀场的历史中，我没有记得，应该钱阿姨绝对是第一个，
绝对第一
素人70岁的模特，然后去走全球最顶级的秀场。
对。而且还是个亚洲面孔，
而且是个亚洲面孔，好像其他的亚洲国家我也没有见过素人的这个年龄的模特，真的很神奇。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时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也是因为社交媒体，就是可能我们po了一些穿搭，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挺符合的吧，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去问别人。
哦，我有问，你知道吗？昨天在那个明明的活动上，我有问他们那个说当时是怎么选的，然后他说是他们意大利的那个创意总监直接挑的，
直接挑的。
因为他之前可能你们参加一些他们品牌的活动或者其他的活动，他就有见过，就知道这个形象。然后当时他们自己定的，因为觉得就是很符合他们想传递的一种感觉吧。反正这是他的说
法。反正我是直接就收到的邮件，然后收到了邮件，然后他就说有兴趣参加嘛。我当那天晚上睡不着了，因为那边是早上，我们是凌晨。我说会不会是假的，会不会恶作剧的？但我觉得不像啊。然后而且那天又是过年，我后来到早上的时候，我就去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我说这会真的吗？然后他后来就说是真的，我才然后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始准备去的一些东西，签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阿姨当时刚听说要去，你应该是听未来讲的嘛，刚听说要去法国走秀的时候，要去巴黎的时候，你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我都很激动，我都觉得呀，我怎么又不是什么专业模特，凭着什么我能够去走秀呢？我都
不可思议，
我真是不可思议啊！开始我就讲，是不是讲错了吗？你们听错了吧？这么要我这么年纪那么大去走秀，
而且看秀其实都已经非常困难了。你想要去看秀，这个名额邀请看秀都已经，哇！你居然被邀请去看秀，
对呀、
啊，对吧？
大家为坐在哪个位置都要争半天，
都要争半天，而且你能去邀请去看秀都已经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一个事情，美好的一件事情，居然是走秀，所有人都啊。
对，因为我有听说，就是阿姨尤其受到国外的很多媒体和品牌的喜欢。就当时你们走完秀，不是 Prada 女士，还有那个英国的那个女演员叫 Christian Scott Thomas， 就是她演那个英国病人啊、马玉哲私婚礼一个葬礼的一个，也是60多岁吧，一个英国女演员。然后他们就和你合影嘛，也不是安排的嘛，就大家就是自发的很喜欢。然后关于你的走秀，外国媒体报道，甚至比目前中国媒体还要多。
这个不是可以来合影的，就正好就在晚宴上，因为晚宴上大家来吃饭了，就在那个场合就跟他们合影了。合影了，他讲我一直都是看过你们的穿搭，我是很 很自信对你们的传达。
谁和你说这个？
啊，那个
Miss Prada。
哦 ，Miss Prada 讲的。
Miss Prada 讲的。
Miss Prada 讲的，他说他一直 Miss Prada 跟你讲，他一直有看你的 ins。
他们还有很热情的拥抱。
他都讲，他都佩服我这样的传达。是这一次请我来，大姐觉得穿这件礼服很合适，大家
这特别好。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品牌找阿姨走秀，阿姨的模特生涯就开始了。
这个 就只能说，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吧。
哦，
你看像现在
要 保养一下腰。
所以你看，真幸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前一段时间。你看，如果到了巴黎，如果这样，那就完蛋了。
是的，是的。不过一般这么好的事情，一般都会
都会顺利。
对，都会顺利的。一般无论有什么毛病，都是等到那个重要的事情结束之后才会发生。
真的，像现在就完全无法动弹。我说他这两天一直在，昨天他就说幸亏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去巴黎的那几天。但其实大家有可能有看到的只是非常那个光彩的，
嗯，
但其实背后其实我是知道很辛苦的，因为我一直在对接的。你看我其实那几天，我除了过中国的时间，还要过欧洲的时间。有时候我要等妈妈回到酒店了吗？确认了吗？怎么？那当时我们这边凌晨三四点了，我都要等她那个。
对，因为他们当时邀请你一起去的嘛。
对对
对，
有邀请我一起去，但是因为我签证后来下来晚了一天，就没去成嘛。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得问我妈，哎，你现在回到酒店了吗？你吃东西了吗？什么都要问的。
哦，
包括他当时去的第一天，他就发生了一些额外的，发现了一些小意外那些。
人家都说那个儿行千里母担心，你这是母行千里儿担心。
真的，因为你想看他，你想看一个其实真的一个七十岁的人过去第一次去欧洲，外语不通，什么都不通，怎么能不担心，对吧？你像一个
真的
老奶奶了，我自己一个人去，我的慌。
他出什么意外？刚到的时候，
他刚到的时候，那天是下午，已经是六七点这样子，然后车子到了酒店之后，已经快七八点了，他可能就不太会使用各种东西。虽然当时他已经入住了，入住回到自己房间已经安全了，我觉得哎已经安全了，那我就洗洗，我就睡了。睡了之后呢，哦，好像我当时已经是早上了，我就看到我妈给我发了信息说，她说我好慌啊，我手机快没电了，但是我迷路了，在酒店里面，因为她不会用酒店的房卡，也不会怎么进入电梯，但是她好像要去前台拿东西，然后他出去了之后就不会回来了。他本来住二楼，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又跑到了七楼，又好像又怎么又到了安全走道。然后他说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很慌，手机又快没电了。我就说你先不要慌，你先，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不要慌，你想办法回到你的酒店门口，你就不要动就行了，回到二楼门口。他就回到二楼门口在等，当时那边是凌晨五点，他可能肚子又饿了，也不会点吃的，然后当时还没有人，因为安排的人是第二天早上八点才到，他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前台，就说我有一位不会中文的住在几号房的，可以去帮助一下他吗？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好了，就回去了。然后后来幸亏为他去之前准备了三桶泡面，
三桶泡面，
对，真的，这样有东西，幸亏那三桶泡面，
救命啊，
救命泡面，对，因为有时候后来第二天也是因为太累了，倒时差嘛，有时候醒来也是凌晨了，你什么餐厅也没有了，就算有人帮他翻译，大家带他去怎么样，也不可能吃怎么，反正总有肚子饿的时候，临时倒时差，然后后来都是吃泡面。
真的是太重要了，未来你准备的这些必备的干
粮。所以大家以后去欧洲都要准备泡面。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倒时差，你醒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几点，万一临时肚子就饿了呢怎么办。
是的，是的，我们以前跑时装周的时候就真的是根本吃不上饭，真的是没办法，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得不跑到秀场后台去，就是和向模特们要一点饭吃，因为他们后台会有一些小的点心。
对对对对 对, 对，
饿死了。对对对，
那你们也聪明了。
对，就是因为一到时装周上，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忙碌，所以大家都顾不上，谁都顾不上，基本上吃饭反而成了一件最难的事情。
嗯，
但怎么说，我觉得齐阿姨你人生应该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吧，因为你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很多呀，这点事儿虽然说是从来没经历过啊，自己一人去巴黎走世界级的秀场，然后要迷路，不知道怎么用房卡，然后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这些你会觉得怎么说呢，相比你人生中碰到过其他的你不熟悉的 新的困难的事情，这个你觉得算是一个什么样呢？
这个呢，我当时我也是有点可怕。我们在我们中国这里的电梯哪用什么卡？
感觉坐电梯这件事情对于阿姨来讲，刷卡坐电梯好像比走秀要更挑战一些，
更紧张，因为可能刚到自己神经也是绷着的，因为刚到当天，
对，
而且再加上肚子饿，可能就，而且他当时告诉我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找不到充电的地方，虽然我给他准备了那个转换插头，但他后来没找到那个充电的地方，可能手机又快没电了，就有点恐慌，万一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哎，未来你好细心啊，你给妈妈准备这么多东西。怎么样，听完秦阿姨的走秀体验感觉如何？Gigi，你当年念书的时候不是还在巴黎走过秀吗？
哎，我就一个感觉，身材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全身散发出极度稳定的气场和那种身边发生什么都不会动摇的眼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听完觉得秦阿姨太可爱了。我听到秦阿姨说，我不能走错，不能摔倒，要每一步都走得咚咚响时，真的很感动。
真的让我想起咱们最早的那个爆款视频妈青回，就是讲的90年代至今妈妈们的时尚观嘛，以及妈妈们身上总是有一种渴望和外界连接、渴望学习、渴望成长的正能量。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妈妈的正能量震撼过？这期我们的互动问题就是关于自己的妈妈，请大家在评论区毫无保留地讲讲自己的妈妈有多厉害，以及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神迹。
另外，我们上期走心评论奖的获奖观众是文天同学，我们很喜欢你关于运气这个话题的留言。当一个人带着内省和觉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会吸引到对的人，就会越来越幸运。
我们今天特别高兴的请到了秦阿姨，然后秦阿姨的爱人黄叔叔，然后秦阿姨和黄叔叔的小儿子黄未来。
哦，我叫未来，我是秦阿姨的儿子。因为妈妈年纪太大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我在帮她做一些对接的。
大家好，我是博主秦慧兰的，也是黄未来的妈妈。
我是黄未来的爸爸，也是秦阿姨的丈夫吧。大家好，
好，今天特别欢迎秦阿姨、黄叔叔、那个黄未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我们看到阿姨，然后很好奇你的经历，就对你很有兴趣，所以就想和你聊天。我先给那个叔叔和阿姨带了一个小礼物，是一本书。
哎呀，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为什么会想把这个书送给你？因为这是当时没买到，就买了一本二手的。然后这个平如海棠，他是一个90岁的老爷爷画的漫画。然后他呢叫饶平如，他太太叫美棠，所以他这本书叫《平如美棠》，讲的他们两个在一起50年的故事。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啊！你们的关心。
行，然后这个书是什么呢？就是会这个平如，就是这个老爷爷，他90岁了嘛，现在他为什么当年会画这些画？是因为他的老伴儿后来走了，这个美棠后来去世了。那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解放前就在一起嘛，然后经历了打仗啊，然后后来很多动乱的年月一直很好。他老伴儿走了之后，他挺难过的。他就想怎么办，他自己就自学的画画，他以前不会画，然后他自己自学的画画，就把他们俩一生的故事都画下来了，
挺感动的。
然后我觉得他和您这边有相似点的地儿在后面，就是什么呢？他这本书画完之后在豆瓣评分是9.1，非常非常高，并且引起了国外的出版社的注意。然后这本书呢就翻译了，在法国巴黎法国发行了，然后法国人特别特别喜欢这本书，就是都看完了就是会哭的那种。所以那个出版社就请这个老爷爷，他当时已经90岁了，让他去巴黎做签售会，就是给读者签名售书。然后这老爷爷就一个人90岁去了巴黎。
哎呦，太感动了。
对，他一个人去了90岁去巴黎。然后他看那个时候他去了巴黎，他觉得他虽然90岁，但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看到巴黎的美景啊，然后他看到巴黎的那些读者其实都很受感动，因为他又是画书嘛，所以其实不需要文字， 有的时候人和人沟通不需要文字，
对的，
那大家都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然后老爷爷自己就他还有一本续集，就是讲他去后来的一些事情，包括去巴黎，然后出版社的那些法国的出版社的同事都很照顾他，然后让他一路在，就是也算是他那时候好像也是第一次出国。
这个去巴黎的过程很自然感动，我觉得这要像我一个人自己去那个巴黎。
你当时一个人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我刚去刚上了飞机的时候我只有一点担忧，我怕去那边语言又不畅通怎么办，我都有点顾虑，我讲我怎么跟人家交流表达，谁不懂得到那边了以后人都是很友好的，他们个个都很不懂都拜那个牙医了，
牙医
也拜那个牙医跟他们交流，就这样，所以他们很友好，一去的时候马上又要拜有人来用车子开车来接我上车，上车了以后开车的师傅把我又送到那个宾馆，然后酒店的人也不懂我讲那个英语，他们也都用牙语来表达了，就这样
手语
手语
用一些手。
所以阿姨最开始在小红书上是找学做菜，但是你是怎么在看小红书上别人分享做菜的时候就会发现服装和穿搭的这个方面的帖子有兴趣的？
现在那个小红书上五花八门，有的太多了，我都觉得从中也学到蛮多的知识，里面当你遇到什么想要懂得的东西，我觉得大概小红书就马上就给你教你学会，所以我对这个小红书特别特别爱。
就是每天花多长时间刷小红书？
很长的时间，起床就在刷，睡前也在刷。
阿姨重度互联网用户了，现在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因为她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嘛，那也没有来过几次上海，就我就会带她去附近，因为我们这里附近其实街道都挺美的，就到去拍拍照。我就告诉她这条街很多人来打卡的，那条街很多人打卡的，那条街又是什么网红街？所以看到别人拍照了，那其实很多阿姨也都会想拍照的呀，对吧？都会穿着很好看去拍。后来我
但我妈拍照呢，是吧？就
红
丝
巾，
丝巾是这样的，就是然后不是你妈拍照。
为了杜绝这样的行为出现，我不给她买丝巾。一开始肯定有的，你去看她早些年去什么海南啊，也是一样的，去什么广场的时候，丝巾一飞也都是那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可能要问问你，或者问问黄叔叔啊。阿姨是年轻就很爱美的人吗？
她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她长得也挺可以，
挺可以。
是啊，所以由于她的职业有关，就穿了白大褂以后呢，就掩盖起来了。但是我每一次出差到哪里，不管是到北京也好，到西安、西北那边也好，在上海也好，我都买一些比较按照当时来讲比较时尚一些的服装回去给她。
哦，那阿姨平时就是穿白大褂嘛，对吧？就是每上班那些裙子什么时候穿？
那年代几乎都是白大褂的多，因为在大医院里面，那年代不像这个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两天的休息，那时候的我们都没有什么休息，倒班的，休息都没有，就是倒班，
那就一年到头都要穿白大褂，
都要穿，除非你下班回去。
那当时穿白大褂的时候会觉得是说很骄傲吗？还是说很有点烦？
也穿多了都烦了。原来刚刚参加工作都觉得很骄傲事情。
明白。那个未来你是设计师是吗？
对对对，我是一些空间啊还有置景啊一些的设计师。
所以你是最开始怎么说呢？是阿姨，秦阿姨看到上海街头的人的穿搭，跟你说她想穿不一样的，还是你找她换衣服？
就是一起吧，就是我觉得那既然我们都拍了，他也就发朋友圈，我说那你就再发一个小红书吧，你不是有小红书，现在大家都分享穿搭或者是看做菜嘛，就像之前说，我说那你既然看，你也可以发一下你的穿搭嘛之类的。
对，
发了穿搭了之后呢，
就穿搭是穿什么？阿姨自己的衣服，
就是穿我妈自己的衣服。有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夏秋交替，所以她当时衣服也没有带多少来，
对，
没有带多少来啊，我就把我的一些衬衣啊什么，她也可以都穿上，所以后来发了之后。就有一些点赞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持续这么做了，就一周可能发个两三篇那样子。
对，因为我有看到之前对你们的采访和报道，说是因为你有很多衣服，然后阿姨不觉得有些衣服扔掉可惜，
是是是，
所以去穿你的男装。
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有这样子的，因为我很早就不在家里面住了，我高中就住校了，大学又去大学了，工作之后又来上海，所以其实我家里面很多衣服可能都在衣柜里面，我妈就觉得有时候可惜，她就会问我，哎，这件衣服你还要吗？我说哦，不要了，你想拿去穿就穿吧，就是她就都拿去穿了，我觉得那就穿吧，反正我觉得这样也挺环保又节约，对他们老一辈的人就会觉得还很节约。
但阿姨穿那个未来的男装，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适应吗？
我穿的蛮好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有点肚肉，所以
有点肚子
发福了。
对，
底带都穿小孩的衣服很合适。
男士的衣服就会偏大嘛，有时候女的剪裁更多，就是会收腰或者是胳膊啊、肩膀都比较收一些，反而男的话就是比较挺一些，
对，
就宽松一些，所以就我觉得可能就更适合他吧。
对，对，我也觉得秦阿姨穿男装，可能是因为秦阿姨的骨架比较力挺，所以穿男装会显得能把衣服完全撑起来。
所以我都爱穿儿子的衣服，我的衣服呢以前有点叉腰啊，变小一点的袖子，现在穿不舒服，我都爱穿搭的。
然后照片都是你帮你妈妈？
对，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帮她拍的，因为其实我还挺喜欢拍照的。
你会怎么调整你妈妈在照片里的状态吗？
调整倒不会，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记录。我说你现在街拍，我说你走过这个马路，好，我就拍。哦，我觉得 OK 了，我就下一张。你靠着墙壁，我拍一张。大概每次就发个5到10张左右，然后回来就选个5到8张这样子，或者拍个十几张选一选那样。
所以未来等于是摄影师加造型师加创意总监，
各种 buff 叠加，
可以这样，这样说。
所以未来是不是觉得在妈妈的账号里面你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感觉妈妈是你的模特，然后你基本上是把你的很多想法融在她的这个穿衣造型里面，是不是？
所以其实网上的确也有听到一种什么声音，就是说都是她在儿子在背后在那个叫什么
运作
她，或者背后有没有团队在运作她。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家庭，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家人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帮自己的父母去做穿搭，对吧？但是父母愿不愿意去接受，也是要看你父母这一方面愿不愿意去接受，对吧？其实每个孩子都可以帮父母去运作，对吧？
对，
但愿不愿意被这么去运作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那我是他儿子，我不帮他拍谁帮他拍？
你帮谁的妈妈拍？
对对，
你不能帮别人妈妈拍。
对啊，
对
啊，那我帮我妈妈拍拍照不是很正常吗？天经地义啊。对啊，
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特别难的一点，以及很难在别的母子身上复制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大家的审美有时候会有差异的，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异。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过一篇视频叫妈青回，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审美和妈妈的审美其实差别是很大的，但是因为近几年其实90年代的这些审美又开始回潮了，所以包括很多一些港风啊，然后包括一些垫肩西装啊、牛仔外套啊、碎花上衣啊，就是那种90年代妈妈们喜欢的东西，现在好像又回到时尚的前沿来了。虽然如此啊，但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和妈妈们的审美永远都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裂缝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未来之所以能跟钱阿姨合作的这么好，其实很大程度是你们的审美好像没有太大的冲突，还蛮吻合的。这个是经过磨合的吗？还是本来你们就审美非常相 相似。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时候因为我知道妈妈的腰可能不太好，
嗯，
我都跟她说，我说这今天晚上或者活动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拍照的时候，那就不要穿高跟鞋了，或者是她后来也会提议说拿着高跟鞋然后不拍了再换球鞋那样子，
嗯，
然后呢后来很多次活动我说那就不要穿高跟鞋嘛，万一腰突然又疼了怎么办，她说不，我就要穿，我觉得穿高跟鞋我有气质而且是很高的高跟，
而且是很高的，
很高的，
我那个高跟鞋我都穿不了。
对，然后他就说不，我就要穿高跟鞋，不然我没有气质。
哇，就妈妈好爱美。
是他的原话，对。
阿姨，你以前穿高跟鞋吗？就是平时以前
不穿的，
不穿的。
因为其实，在工作单位上，你想想，医生还是要以便捷、舒适。那个工作这种、
嗯、
而且其实有时候在单位里面你知道那种空气大家你也不适合那么的
张扬
张扬、嗯、不要那么张扬，其实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方便嘛，对吧？
嗯
安全方便，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多妈妈们其实现在不太敢穿出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担心太过张扬，因为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接受的整体的文化氛围就是大家要相对低调一点，不要太突出来，所以其实我可以感觉出来，比如我妈她其实是挺想穿的好看的，然后平时看这些小红书这些东西她也会很受吸引，甚至自己也想能不能写点什么或者是发点什么，但是其实真正去做的时候又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太敢，所以在这点上未来是不是给你妈妈提供了很多的这方面的鼓励和勇气啊？
对啊，对，会肯定会有一些就说没事的，我说可以的，我说人家说不定还反而还喜欢看你的一些大胆的一些穿着那样子的。
嗯，
对，因为我们妈青回那个视频里面采访了好多妈妈，包括我们
各自的妈妈，
视频的粉丝的妈妈，然后Gigi 的妈妈，我的妈妈，他们都声音在那个视频里面出现了。然后我记得我妈妈当时就说，她说啊，旗袍很美，旗袍非常美，但是我穿不了。这不是说身材原因穿不了，她是觉得。就我妈妈非常美，我妈妈非常非常好看、嗯、就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多人追她，但是她不是特别爱打扮，因为我妈和你就差2岁嘛，
嗯，
那一代人至少我妈她不爱打扮，和她长得好不好看没关系，
就有一个空气在那里，
她不追求这个，
不追求，
不追求这个穿得好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我妈也是，
以前在单位里面个个都是这样，所以呢也没有你稍微穿的特殊一点好像也不是人，所以我就喜欢穿那个波底鞋，并且饼干波底饼干，
对对，他还是他喜欢有
布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脚不适应平底，他都会喜欢带跟的坡跟，然后就算是平底他会在里面垫增高鞋垫，有一小小的一个坡度那样子的。
后来现在有包鞋了，就穿包鞋了。
所以那这个过程中拍照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比如说未来你给妈妈选的一些东西，然后秦阿姨觉得嗯穿不了，这个太张扬了，我驾驭不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我想想基本上没有，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也不会让妈妈去挑战太超过的那个线，我自己也有个线的，我自己感觉基本上他先来问我啊、哦、我今天这么穿好看吗，我会说再加个外套或者是再换个什么，或者是他不想换了就这么拍了。
哦，那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帮妈妈找到适合她的风格吗？
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固定风格对吧，嗯，有时候她就穿的像基本上全套全是我的男装，鞋子都是43码的有些鞋子你会看会特别大，像你看最近有一次去打卡的，他全套衣服鞋子裤子全是我的
哇，
哎，但我是觉得没有一个秦阿姨穿搭不能说是有一个你可以贴一个标签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就是在我看就是近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一个是男装，然后另外一个是色彩，然后比如说会要不然就是服装本身的色彩，或者是有的时候带一个很大体积的一个草绿的包啊，
嗯嗯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那个耳饰会戴一些比较夸张的耳环，比如说香蕉的耳环啊，还有什么，
嗯嗯，
然后高跟鞋，对，高跟鞋，然后还有就是会穿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挑战性的，可能我都不一定会穿的，比如说短裙，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时髦的袜子叠穿啊，
嗯嗯嗯嗯，
说实话就是都很好看，但是如果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你妈和你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穿搭去打扮自己的话，我会想象不出来七十岁的人穿这些是什么样子。
我也可以这么穿。
我想象不出来，因为有了阿姨穿出来了，我就有了这种想象。我知道一个七十岁的中国的一个老太太穿成这样是什么样，然后我也可以给我妈看。
那个短裤是我一直来都喜欢穿短裤，以前我在单位里面我也穿，
以前也喜欢穿短裙
啊，短裤短袖都喜欢穿、
哦、
我都习惯了。
嗯，可能我们那边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我们那边热的。
嗯，然后妈妈可能也不喜欢吹空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医生特别注重这种保养
养生
养生，对，所以她都是穿短很短的短裤那种，还习惯了。就像有人说为什么两广的人这么喜欢穿人字拖对不对？
对。哎，我看你们账号钱阿姨最早的穿搭和后面的穿搭，后面还是明显的会越来越风格化和大胆一些。
嗯嗯，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有一方面是受鼓励了，大家觉得好好看，这样子就
放飞自我，
越来越
敢了，发挥自我了，就觉得越来越敢了。
对，所以秦阿姨穿上未来给您造型的这些衣服或者她的衣服之后啊，和您以前比如穿自己的衣服或者说相对没有那么张扬的衣服，您换上这些衣服之后会有什么很明显的心理上的感受吗？心理是感受的变化吗？
我就是穿了这种短裤短袖，我穿上去我就讲，我心里面想，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也穿上这样看着合适的，给我同样年纪的人以后也大胆一点穿上这种衣服也。
所以阿姨您的那个老姐妹们，你家里的朋友们有看你的账号吗？
嗯，有好多人都看。这一次我走秀回来，他们都截屏把它发过来了，发过来给我看、
啊、你走秀他们都发过来给你看、
他说截屏发过去、
截屏发给他、
或者把什么主页推过来说我们看到了那样子。
好多人好多人都发过来。
所以最开始你们在小红书上发穿搭的时候，朋友您的同龄人的朋友姐妹们看到的时候怎么说？
他们都说哎呦，祝贺祝贺你了，想不到你现在都能当上博主了，以前你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你也和我们一样都不敢穿，多少都是
不敢穿，
很朴素，很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黑色就是蓝色，
对、
都一般都不穿的那么亮丽的，不敢穿。
就他们看了你发的之后也会照着你穿吗？
会
会的。像原来呀、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原来他们裙子都很少穿，现在他们也穿连衣裙了，也穿
还发过来给我妈看，我今天学你穿这一套什么，然后发一张图片给我妈。嗯，就是有一个互动了那样子。
这个感觉很好啊，其实妈妈们都应该互相鼓励这么穿一下，但是妈妈们就是比较听身边姐妹的话。
对，没错，就是孩子们怎么说都没用，一定要身边姐妹有人示范，他们才会真正敢穿出来。
现在他们都讲呦，你穿品牌起来挺好看的，我们以后我们也要穿一点品牌，老子穿那种特价特价的去筛选那种特价那种东西，哎呦，穿回来穿第一两次了不想穿了，他们讲觉得你穿很有品味哦，但是我们都想穿了。现在
那个网上大家一般都会发什么样的评论？你有记得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让你很开心的吗？
他们说哎呦，有的说哎呦，你穿这个像我们这把年纪了，有的也他穿我们这把年纪了可能穿这个不好意思，哎，这个是少数人，但是马上就有好多好多朋友就驳倒的，就说哎呦，秦阿姨这样是最好的，他们很羡慕，他们支持我。
还有人说秦阿姨这样穿不好意思吗？我很难想象这别的。
他其实不是想说什么不好意思，他其实可能想表达就是会有一部分的声音是反对的，但是其实更多的
反对什么呢？
就是觉得不好看，或者是说啊，你年纪大了不应该这么穿，
哦、
怎么之类的。
可以理解，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对对对，他可能状语可能刚才转换不过来那个意思，他其实想说会有一部分的声音说反对，但是大部分的声音都是 就是支持和鼓励的，所以他也很受到鼓励，所以他就继续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说到这里我想到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咱们说实话在咱们网上的环境有的时候还挺苛刻的、
嗯、对对对，
尤其是比如说年轻的男孩女孩，尤其是男听的女孩穿的做穿搭博主也好，就普通人也好，他发一些穿搭总会有人在底下评论，什么样的人都有嘛，因为总会有人评论，比如说穿的稍微暴露一点，穿的稍微个性一点，穿的稍微有色彩一点，就会觉得你穿这不好看，
对，
你穿这不合适。有时候我会想怎么就可以如此觉得自己有权利随意去评价别人好不好看，但是我觉得大环境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所谓稍微带一点恶意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对，当你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60岁以上的妈妈的时候，就咱的社会对60岁以上的妈妈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大家不会有觉得你是某一个性别，他正觉得你是一个妈妈。
嗯，
相对于女性和妈妈之间可能正觉得你是一个妈妈，而不是一个他可以以好看或者不好看来判断的女性。
对，我知道。
而一旦在咱国家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妈妈之后，那就是大家的妈妈嘛，谁没有自己的妈妈，因为会带入这种情感就会觉得很好。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看他们的思想也有进步，但是我本人个爸爸0.0%的这种，或者1%-2%的个爸人这样说，你不要在意、有自信就行了，我觉得
有自信就行了，
以后他也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他也慢慢的进步了。我觉得没关系的，这个有先有后。
嗯，有先有后。所以秦阿姨你就这么说吧，还是问你们俩吧，秦阿姨是一直很自信的人吗？
我觉得是有时候吧，有时候她也会不自信，也会，但有时候她也觉得我就是这样穿挺好看的，我觉得挺综合的。因为她有时候她也会问我、我这样穿会不会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不能说她绝对的自信那样子。
我就说除了穿衣服上，比如说生活里人生里其他的事，
我觉得她治疗的时候就很自信，她给别人治疗或者是说病的时候真的是能说的非常的，就是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真的就会觉得对，她说的都很对，我们很愿意去相信他，就可能他回复到自己本职的一个工作了之后，真的就像一个老医生那样子。
专业领域非常自信，
就会对专业领域里面就会变得很自信。
其实我看钱阿姨在巴黎走秀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是觉得就像训练过一样的，那个台步非常稳，然后人也很有自信，眼神很坚定，这个挺少见的。但这个我都不用问，因为我相信这不是马上能培养出来的，就是人本身就是这样子，我都改变不了，更别说70岁了，怎么可能改变？就是所以我会感到那个秦阿姨是一个很坚强和自信的人。
我这个人就是要
我就想问黄叔叔呢。
因为呢，我家哥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所以我比较熟悉他的个性。一个来讲呢，他原来在单位啊工作以后啊，以前不还有一种那什么训练那些什么民兵啊什么之类的、啊、
民兵
所以就呢就打靶、啊、所以他都能够得个好成绩。所以这一点来讲是他的个性
要强。
要强，所以有这么一方面，所以我知道他的个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呢也都比较默契吧，一般他觉得对的，我都不反驳他。
那个钱阿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博主的？
我就是从我一开始来注册那个平台了，这个社交平台，我就马上立志要做一个博主，我都要做的做好了。
哦，真的从最开始刚发没有粉丝的时候就想做好一个博主吗？
我就要立志，我没有这么多想了，我觉得反正做一样子都要尽力而为。
所以阿姨您当时觉得立志做一个好博主意味着要有很多粉丝吗？还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呢？
我都尽力拍照方面要做，尽力做好。如果做什么不好，我就叫未来你提出，我拍照的时候有时候 什么动作啊，什么做不好，你就帮我提醒一下，我都是这样。
所以阿姨，你有觉得自己这一年做博主有哪些进步吗？
我觉得有一点进步了。
在哪里有进步？
刚来的时候我是不大懂多少，
不太会拍照，就是以前可能会拍 很多张，因为动作什么都是紧张的，什么什么都不会，
肢
体很
僵
硬，而且你知道老一辈的拍照我们就真的就叫做游客打卡，就游客照，很绷很直，或者是
懂不懂的，
我说、yeah， 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这样子太像游客了那种了，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啊、调整调整，现在基本上很快了，就以前可能要拍一个下午，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可以拍完一些就是想要的一些效果，就是街上随便走走就行了。不过他有一点，他一直非常好的一点，他真的很社牛，就是他不会害怕人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很多人在看、
哦这个、
他很多人在看，包括我跟你讲我都不行，我拍照我一定要找空无一人的地方，只有我绝对挨人，绝对挨人，我一定会找，可能我要找个海边 海边的角落，或者是什么某个建筑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如果还要再找脚边也要找，这里人游客太多，或者是什么白色墙壁，这个白色墙壁不行，我们要躲到另外一边 没人的地方看着，我才能摆姿势，我实在不行，所以我基本很多照片在家里拍的，但我妈就不怕的，多少人什么多少景点她完全不怕，直接就开始摆动作，完全不怕。
哎，你们家是一直关系就是家人关系特别紧密的吗？
嗯，
你在妈妈爸爸来上海住之前都是一个人生活了？
我觉得我挺早就一个人生活了，就是你看高中我就住校了，然后考完了之后我就又上大学了，上大学然后就直接出来工作了。
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在想这个是整个你妈妈做博主这件事情对于你们家来讲意味着什么，它是会让大家就好像家里共同有了一个宝一样，还是就是让大家更亲近吗？
真的 我更觉得没有说去做博主。
你没有觉得就说去做博主？
我觉得现在也还好吧，日常也挺那个的，我感觉我们好像不会像博主那么紧张。我感觉博主的话给我的印象，因为我身边也有博主朋友，他们都会安排的很紧促，我今天要去拍10套，明天要去拍5套，明天我要飞去哪里哪里，我们很随意的，就是今天天气不好就不去了，后天过了2-3天，哎，今天天气挺好的，我们出去拍拍照吧，或者怎么样，出去坐一坐，就顺便拍一拍那样子的。
那我这个问题再问问秦阿姨啊，我听到你的答案了啊，秦阿姨，你觉得就是做搬到上海做博主以来和未来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嗯，我觉得，嗯，我想都没有想像这个博主不博主的，或者小红书方面的，我连都不懂。以前我们没有在那边，我没有想到这样。嗯，到这边以后，我都觉得我没有事做，一天都感觉的哎呀没有什么事做，那我回去了。后来未来才开这个媒体平台呀、啊、这种啊、然后我都发有小红书第一次来做了，然后来发到小红书，然后就得写自己的文案，都有点事做。
对，我看你文案都是自己手写的
啊。如果没有这个事做，我觉得我都愿回去了。
他说他如果这么无聊的话，他觉得其实回去也差不多，也没差。
哦，
嗯，就是因为现在有了一些拍照，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算寄托吗？就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吧。然后就觉得嗯，那我还是有一点，所以就可以一直在这有一个在上海的理由那样子，不然他早就想回去了那样子。
所以我不得不感谢儿子给我这个生活方式吧，就这样。
哎，我觉得真的好暖啊，因为很多妈妈们我觉得都很希望有一件和社会重新就退休之后，妈妈们其实都希望有一些事情可以重新和社会产生连接，然后和大家可以交流，都希望有这样的事情。而很多时候其实妈妈们能做的都是和身边的她们的姐妹们一起玩，但实际上我觉得秦阿姨因为有未来帮您，所以有特别幸运的就是可以和更多的人玩，大家能得到更多人的反馈，和更多的人产生连接，就这个我觉得作为退休生活真的是非常丰富。
嗯，对对对，
是的， 因为你想看以前怎么会有人去参加这种活动啊，看到这么多的这么好玩的一些活动啊，
对，
看到这么多人，
多美好的经验啊，
真的很美好、
啊、
嗯。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美好最美好就是说你可以和儿子一起经历这些，对吧？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如果在没这个博主的这个事儿之前，你们平时聊什么，就是可能就咱们这代人和爸妈聊的东西有限吧，
是
没有那么多共同可以聊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生活啊，城市啊，工作也很忙，就是那个节奏和世界差很多，但因为有这件事情，你和你妈就有很多事情
有了，至少每天他会问我，哎，这一篇我的数据还蛮好的哎，今天我们拍的这一套好像很多人点赞就会说这种。
最后还想问那个佳怡，就是你觉得70岁之后人生出现了这么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事业，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是你很期待未来你希望可以做的吗？
我现在的希望年轻人也对这方面也要开放，对这种新的事物啊也多多的向往这种方面。对我这样年纪的人，同年纪的人也希望他们原来他们都在上个世纪都太辛苦了，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生活那么好，在这个幸福的社会上也同样大胆的追求自己的梦想啊，该穿什么就穿什么，也不要老是保守的思想啊，有没有这个保守思想。最重要是希望他们保重身体，调节他们的身体，保重健康就重要了。
嗯，
对，这最老的这一辈，就像我妈那一代，如果现在他们很身体健康，就继续保健身体，注重健康，关爱自己就好了。嗯，也就是希望他们过好他们的晚年，就是这样。
那阿姨您自己呢，你有什么希望自己可以实现的梦想吗？
我自己嘛，我就希望我如果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搞好穿搭吧，做好博主，
做好博主，
坚持这样过好自己的退休生活吧。
阿姨，我没觉得您退休，我觉得您现在已经在就业了，
在就业了，
干一行
对对对
爱一行了，已经开始把医生的热情放到了要做好一个博主上了。
嗯，
特别好。那未来你有什么期待吗？你有什么，比如说你希望今年明年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如果可以发生你就觉得太好了，你知道吗，咱们播客许愿很灵的。
真的吗？
3-4个月前录的，然后他们说他们想做一个线上茶课，一个当代的茶人叫元宵，我们播客录完了那个茶课就真的做出来了，然后上线了。
那我第一个愿望肯定是希望我妈身体好。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因为怕秦阿姨腰不好，因为今天秦阿姨
对对对辛苦秦阿姨了，
腰椎间盘突出，昨天已经动不了了，今天还跟我们聊了这么久。对，也希望我们这期播客听完之后，就像秦阿姨说的，就是大家都可以不那么保守，不管是妈妈这辈的人还是咱们这辈的人，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刚才听秦阿姨大概是这意思，也希望我妈能听到这期播客，然后以后可以穿我们给她买的衣服。
好的，秦阿姨一定要好好休息哦，一定要把腰养好了，接下来还有很多秀等着你走。
哎呦，谢谢，谢谢你们的关心鼓励。
好的，那行，那阿姨跟我们跟大家说了再见，咱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黄叔叔，
拜拜，
好，
拜
拜，
未来，拜
拜，
拜拜，拜拜。